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唐人时事论坛节目。最近海外的著名民运人士王炳章被指控为从事间谍活动和领导恐怖组织，被中国政府判处终生监禁。那么这次判决呢，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中共十六大刚刚闭幕不久，而人代会即将召开之际呢，对民运人士的这种重判说明了什么呢？那么今天我们将就这一话题请本节目的时事评论员盛雪女士来同我们大家谈一谈。盛雪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盛雪女士能不能向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王炳章这个案件的始末，他是如何被逮捕最后被判刑？
王炳章呢，实际上是在去年的六月份，是准备在越南会见从国内出来的几个这个公运方面的代表。那么当时跟他同行的呢，还有从美国去的张琪女士，还有包括从法国去的那个岳武先生。那么这三个人呢，是在去年的6月26号就是同时失踪了，就是跟家里和他海外的朋友都联系不上了。那么这之后呢，其实海外很多人都判断他们是可能是遭到了中国政府的逮捕。可是中国政府呢，就是在海外这个民运团体啊，包括新闻媒体一再的要求核实，就是中国政府是否知道他们下落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是先后五次否认中国政府知道他们三个人的下落，就都是由外交部的发言人出面来讲的。那么在去年的12月20号呢，是中国官方的媒体突然报道说对王炳章实施了正式的逮捕，并且呢表明是从去年的7月3号王炳章他们三个人呢就已经在中国政府的手上了。这当中呢包括这个媒体透露呢，是说中国政府得知这三个人是在越南遭到了绑架，是被这个绑匪呢绑到了中国的广西省，然后呢是有人报案之后呢，中国的警方前去解救了他们三个人。当然这个情况其实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离奇了。那最后呢，在今年的1月10号是中国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是对王炳章这个提出是这个间谍和这个从事恐怖主义这样的罪名的指控，对他判处了终身监禁。
那么您刚才提到就是说对他这个两个罪名的起诉哈，有没有什么具体根据？我们知道这个恐怖主义这次呢，就是最近是很热很时髦的一个词，那么他有中国政府有没有什么证据说这里他从事的这种恐怖活动？
就是我们只能现在从中国这个官方的媒体上来看到部分这个当时的这个审判词的内容，当然可以讲呢是毫无任何根据的。比如说讲他这个间谍罪的这个嫌疑呢，是说他从80年代起就开始跟台湾的情治部门有联络，并且接受台湾的资助啊等等等等这种情况。那么如果是这样的罪名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相信呢，其实海外很多学者很多这个学人呢是跟台湾有各种各样的学术交流活动的。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实际王炳章在98年回国的时候就已经被逮捕了，那但当时呢好像关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把他放出来了。如果要是说有间谍罪的，恐怕那次就遭到起诉了。
对，正像您所讲的，因为这一次的指控呢是指他从80年代初期就开始有这样的行为。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是认为中国政府这一次重判王炳章实际上是在利用目前国际社会这个反恐的这个大的环境和大的背景，那么借助反恐在行使中国这个国家恐怖主义的这个实际行动。
是，那说到这个恐怖呢，其实我们在很多节目里边也说到这个哈。那么我们也知道当初美国提出要这在国际范围内打击恐怖活动的时候呢，是力求能够得到中国的这种配合哈。那么当时呢就是说
就表示不能够借助反恐
来
镇压异己，
镇压异己和包括国内的少数民族的这种各方面的这种。
对，像您的话说到这儿呢，我相信实际上呢现在不管是这个国际社会也好，还是一般的这个中国老百姓也好，可能呢就是对这个恐怖主义和这个像王炳章个人所宣扬的这个就是人民有使用任何手段推翻暴政的这样的一种理论，可能就是有混淆的这种可能性。像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做过四集的这个连续的节目啊，就是说到底什么是恐怖主义和这个包括什么是国家恐怖主义。那么当时我想我们就是认为一般公众所能够这个有共识的一个概念是说呢，是对平民就是针对平民所使用的这种恐怖暴力行为，它才是恐怖，才是恐怖行为，才是恐怖主义。那么像王炳章先生呢，他个人是倡导是可以民众呢可以是反抗暴政，反抗这种专制压迫，可以使用任何手段来推翻暴政。我相信呢在这样的一个 在这样的一个概念上，它是有根本不同的。
那么说到他的这些个人的主张和这个政见呢，我们不妨就说了解他一些的个人，就是我知道呢，他是中国之春的创办者。那么他的个人情况呢，能不能向我们介绍一下？
毛秉章先生呢，是在79年的时候呢，作为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就是到加拿大留学，是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市的这个马吉尔大学，攻读那个医学博士学位。他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面呢，就拿下了这个医学博士学位。当然，在那个时候呢，实际上他是有几个很应该说是很有前途的选择的，就是在一般的人的眼睛里边，因为呢，他被认为是在中国建政以后是第一个拿到西方博士学位的人，他可以在那个时候选择回国，当然应该说有很多这个高官厚禄的待遇等着他。那么当然他也可以选择在西方生活，那应该说呢，至少有一个安定，这个安定有保障的这么一种这个基本生活环境。但是呢，他在那个时候呢，却选择了要开始跟就是中国的这样的一种暴政统治开始进行这个对抗。我个人是非常的就是欣赏他，就是这种在那个时期可以讲是这个大智大勇的这样的一种选择。当然接下来呢，包括他是在81年的时候是在海外创办了这个第一个民运刊物中国之春，那么在83年呢是创办了海外第一个民运组织，叫做中国民主团结联盟。那接下来呢，是在1989年的时候又在海外创建了第一个反对党，叫做中国自由民主党。后来在98年的时候又创建了一个中国民主正义党。的确是他个人呢应该说是有这个相当强的这种传奇色彩。
是，那么是观众朋友听到之后也是，就是说不管你同不同意他的主张哈，就这个人是蛮有见地的那么一个人。那么回到案子本身，就是说您刚才提到说这案子本身有很多疑点，就是说他接到了说中国警方接到这个报告说他是被绑架然后去解救了他。那这中间有没有什么您认为的疑点是什么？
首先呢，我判断就是王秉章他是从被绑架到被逮捕和被审讯到被判刑呢，应该讲是一个完全是非法的过程。我们可以从很多现在我们所从就是包括从中方这个官方的这个透露出来的信息都可以看得到。首先呢，像您刚才讲到的，王秉章等三个人呢，在去年7月3号就已经在中国这个官方手上，但是呢，中国外交部却一再的否认这一点，直到去年12月，就是半年之后才承认是在他们手上。假如这当中没有什么阴谋诡计的话，那么中国政府呢，应该说没有什么道理需要这么做。那么再有一个呢，像中国这个官方媒体所讲的，王秉章等三个人是被匪徒绑架，然后呢，被辗转的送到了中国的广西省。假如说这样的一起绑架事件跟中国官方没有关系的话，那就非常让人觉得费解。首先呢，任何一个有基本常识的人知道，绑匪要绑架一个人的目的无非就是钱物。那么这三个人被绑架之后呢，他们的家人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这个索取这个绑架赎金的这样的电话。那么既然绑匪绑架了他们，为什么不向他的亲人去索要赎金呢？当然中国政府是说是曾经向他们什么这个要1000万美金的这个赎金，他们交不起才把他们转运到这个中国的广西省，就更加令人觉得奇怪了，对不对？如果绑匪绑架了一个绑票，那么得不到赎金的话呢，他应该是有两个基本的做法，一个是放人，另外一个撕票。可是呢，竟然是不辞千辛万苦费尽周折要把他们送去广西省，送到中国境内去，那就让人觉得不得不去怀疑，就是这样的。
也许这个绑匪知道这个王秉章的背景哈，就是交给中国政府作为一个礼物，或者让中国去撕票。
所以说呢，这当中呢，就是毫无疑问的是有中国官方力量的介入。那么另外呢，像王秉章是在被关押了半年之后才开庭审讯，这么大的一个案件，就是指控他是间谍罪和实行恐怖主义罪，这么复杂的一个背景，却在45分钟的这个庭审当中就结束了。那么当然了，到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一些这个蛛丝马迹啊，比如说呢，王秉章呢，实际上在98年的时候也曾经就是偷渡进入过中国。那么这一次的审判词呢，指出说王秉章是从80年代初期就开始这个从事间谍活动。那假如这是真的的话，那么在他98年入境的时候，为什么不逮捕他？为什么不那个时候判刑呢？
那么这里边呢，我还联想到就是说， 刚才您提到他的一些比较激进一点的主张，但其实呢，比如说去年有一个杨建立博士，也是海外的一个名媛人士，他是比较温和的。再有呢，就是最近的，比如说这个李香春，一个是美国加州的一个法轮功学员，也是美国学员，也是在广州一下飞机就被带走。就是这些人，实际他甚至是根本没有，就是说根本没有这方面给中国方面这方面的借口，说他会参与什么样的恐怖组织，但仍然得到同样的这种。
对，所以说呢，在这个王炳章这个案件当中呢，可以讲中国政府是早有计划的，是早有预谋的，就是一定是要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比如说震慑海外的这个民主力量，当然包括也给国内的民主力量的一种就是暗示。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呢，像包括中国政府就是指控他是犯有这个恐怖主义的罪行，就更加的不可思议了。因为呢，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他那个审判词当中所涉及到的这个仅有的几个人当中呢，有两个人在海外已经都分别出面，就是写了声明和写了文章，像包括这个在美国的倪玉斌，叫倪锦斌，还有这个李少民，都表示呢，中国的这个指控就是涉及到他们两个人的情况是完全不属实的。
那么说到疑点呢，我们看到这个报道里边也说到，就是说王炳章呢不允许同家人见面，也不允许请律师，这恐怕也是不符合这个案件的。
他的律师是由官方指派的。
那么您如何看待就是？在这种时候哈，比如十六大刚刚结束，那么这个人大将要召开，他会被重判，这说明了什么呢？
在这个案子当中呢，我觉得首先呢，有一点就是，不管是这个中共的这个过去老的这个强硬派，还是这个胡锦涛所代表的新一派的这个领导人呢，都要表现出一个信息，就是他们对这个中国民主派的力量的容忍度是在急剧降低。那么这一点呢，可以讲是降低到了这个文革以后的最低点。因为海外也好，国内也好，著名的这个民运领袖从来没有判过这么重的徒刑。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一开始所讲的，就是中国政府在利用整个国际社会这个反恐大的形势，比如说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个西方国家呢，都在围绕着反恐和包括伊拉克的问题在团团转，根本也顾及不到中国的这个人权问题，现在就是打破了它的底线。那么另外呢，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不管是王炳章这次被判刑，还是去年逮捕杨建立，还有去年年底逮捕这个法轮功学员，都是表现出呢，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统治实际上呢，目前是在一种相当虚弱的这么一个这个比较敏感的一个时期，就是害怕国内的人呢跟海外取得某种联系，或者说呢是害怕国外的一些信息啊，这个一些资讯啊等等的进入到国内去，可以带动国内整个这个社会层面的这种就是想要反抗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这样的一种力量，或者是这样的一种心态。王炳章被重判这一案呢，所透露出来的最后一个信息，就是证明这个海外国际社会这个几年来呢，跟中国所进行的这种所谓的双边人权对话的政策，我相信是失败的。
好，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谢谢盛行女士，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